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约伯记啊，那在我们不久之就是我忘了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呢，我们在看这个约伯记，从除了第三章约伯的哀歌以外，从第四章约伯的三个朋友开始跟他之间的辩论，三个回合的辩论，加上约伯最后的结论跟约伯的独白啊，在这29章的圣经里面，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他们跟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那这是我们昨天晚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先去解决到底他们在讲什么，就是讲 what 啊，到底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到底谈话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今天早上已经花了很多的功夫让弟兄姊妹知道他们的辩论分了三个回合，而且是从这三个人是从三个的角度里面，那每一个回合有他辩论的中心的题目啊，那我们把他已经大概分析了一下，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好，所以至少在大家回家读的时候有一个方向可以读，可以细细的去读它。那从我们所讲的这三个人的特点，从我们所讲的这三次辩论的这个主题，大家回家细细的去读，你可以读出更多丰富的东西。我实在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哈，有很多的词句，有很多的用法，都会让你拍案叫绝的哈。那个，你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是看的话，是拍案叫绝；但是你如果从一个经历的人的角度去看的话，你真的是能够进入约伯的痛苦。呀，那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觉得约伯真的是被折磨透了啊。所以这次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很多的苦都不敢埋怨啊。站在这个伟大的约伯面前，好，我们的苦都算不了什么啊，生点小病算得了什么，对不对？啊，碰到一点挫折算得了什么？你看一个这么爱神的人，啊，一个这么正直、神这么喜悦的一个仆人，但是神却居然容许啊他受这些的苦。那撒旦是最可恨的哈，那么神给他一点机会，他就充分利用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们是不应该夸撒旦的哈，但是撒旦的确有很多的长处是我们基督徒没有的。他非常会利用机会，他非常有耐性，他做什么事情都全力以赴，这都是我们比不上的。好，所以当他找到一点门的时候，神说约伯和他不是约伯手中他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你，你看他把他全毁。神说把约伯交给他的时候，你看他从头顶从脚顶到头顶几乎没有一处他不能破坏的，他能够破坏的他不去破坏，他就是全力的破坏他，就是撒旦一直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的里面，在约伯的身上，那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在这个人的身上的工作哈。那这个撒旦的工作到第二章主要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在第二章停下来了。同样的，这个义人受苦，如果约伯的受苦纯粹只是因为撒旦的攻击，纯粹只是因为这个义人受苦的话，那么当撒旦受到羞辱，当撒旦从约伯记的舞台下去的时候，神应该就要叫约伯的苦从苦境中转回，但是神还没有立刻叫他转回，神让这个苦难蔓延了一段时间，神让这个黑夜又在延长了一段时间啊，因为在神在他的身上一定有一个原因。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说的，为什么神容许三个朋友要跟他有这么长的辩论啊。约伯记如果只是为了那个目的就结束在第二章，就好像约拿书如果他只是为了要去完成神的使命，叫离离为人悔改的话，那么约拿书在第三章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但是约拿的生命却没有被改变。所以为什么要有约拿记的第四章？因为神在约拿的身上，神有一个特别的工作，有一个特别的恩典要临到他所爱的仆人。 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世代的人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这个圣经大家应该很熟。那你除了讲到约拿的神迹，后来也讲到约拿成为神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第三章以前，约拿的神迹，约拿已经经历了神迹，他被神从这个鱼肚子里面被保留了三天，然后吐出来，对不对？预表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经历了神迹，他在这个尼尼微人面前，他是一个神迹，但是约拿自己还没有成为神迹，因为这个人还是原封未动，还是那个暴躁的脾气哈。神说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敢对神这样讲话啊？神在第四章两次问他，神第一次问他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连回答都不回答，他懒得回答。你看有这样子神的仆人啊。神说你发怒合理吗？神都知道他生气了，他气得不得了，坐在城外看啊，先跟神发牢骚。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根本不理神，不回答。等到神就在那里继续在他身上的工作哈，安排了一个匹麻树一夜之间长起来啊，遮盖他，他站在那边乘凉，他就很高兴。等到神要再安排一只虫啊，去把这个匹麻树全部吃掉了，他就开始发，然后神就安排炎热的东风，炎热的日头，你就发现约伯就在，不是约拿就开始发牢骚。那神就问他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这个人的脾气哈，这个人天然的个性就是这么强。所以我说约拿书并没有停在第三章，他继续走到第四章。因为他的使命虽然完成，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这是我们的神不甘心的。神并没有只要得到一些人会做事而已。那约拿会做事，约拿传福音，但是没话说的。这个尼尼微那么一走全程得救啊，从君王到牛羊深处都披麻蒙灰啊，那这是还很少看到的。那我们哪一个人做工可以做成这样子？美国的格里汉也做不到。但是这个人的脾气坏透了，所以神必须在这里神为了要制作一个仆人，神为了要恩待他的仆人，神可以叫万有万事互相效力，神可以叫大鱼来，神可以叫 海起波浪，神可以叫日头变得炎热，神可以叫炎热的东风吹来神可以叫匹麻树一夜之间长起来，神可以叫这只小小的虫撑都快撑死了还得把这棵树给咬死。每一个万有都顺服神，只有神的仆人不顺服神。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约伯不是这样哈，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他实在是一个义仆。他整个天然人的生命，他的魂生命，他对神的关系，他属灵的生命，各方面那都是一流的，他真的都是一流的。所以当神在这里看见他的仆人在这里被仇敌攻击，而让仇敌受到那么大的羞辱，哑口无言，从舞台上下去了。但是神没有让约伯马上从苦境中转回，因为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爱。那这个爱啊，那大家不要以为是神故意要来折磨我们，所以我们也不要这样在一个很忧郁的一个角度去分析约伯哈，他就觉得哎呀，你看神的工作，神怎么做他，神怎么做他，一二三，好像我们把它公式化了，不行的啊。那约伯在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爱，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啊。约伯在神的手中啊，等于是在人类的第一卷的历史书，或者第一卷的书，圣经的第一卷书，神向人的第一个启示的真理里面，神用约伯做主角，你就晓得这一个人在神眼中多宝贵。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说今天要来看我们先看了它的内容哈，是为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不是内容是什么，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要来看说为什么看完这个以后我们接着要问一个问题哈，除了 why 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冗长的辩论我们接着要问的就是 then what， 就是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它到底是要我学什么功课，这两个问题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很快的把它解答哈。那我在想不管是从属灵前辈的经验或是我们从圣经教导的真理，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观察个人的经验里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到底长进的快不快， 到底这个人属灵的路走得正不正，走得好不好，到底这个人生命的长进扎不扎实，到底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到底有没有用，或是能够被神用到什么程度，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到底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而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对所信的神到底认识有多少，我们是不是真认识自己所信的。今天唱的诗歌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真的知道吗？真的知道的话，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态度，我们很多在遭遇中的反应都会不一样啊。这个但以理书讲得这么好，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在那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在那个黑暗的世代，在整个神百姓被掳哈荒凉的世代里面，你要怎么样子能够为神站得住？除非你真的知道，真的相信自己所信的是谁，不然不可能站住的。什么力量让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能够去面对当时不是地上的君王而已，而是一个帝国的国主和一个霸主尼布甲尼撒，那是一个到今天伊拉克的人讲起尼布甲尼撒都心里面敬畏他，这么伟大的一个帝国的君王，他把王自己吃的饭喝的酒要给这些少年人，但以理居然立志不吃，而且说我不让他的饭食来玷污我。你知道这是什么话？哪里来的这样子的勇气？哪里来的这样子的尊贵？哪里来的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属天的能力去面对那个荒凉的时代？整个国家都失败了，整个国家被掳了，但是他却能够像出淤泥而不染，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什么力量让这个少年人能够站得住？他自己告诉我们，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才能够刚强行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哈。我们如果对自己不够认识，不认识自己的败坏，不认识自己几斤几两，不认识我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弟兄姊妹，神没有办法使用我们，神顶多只能够使用我们在很表面，或是我们自己以为被神使用，因为我们太不认识自己。你说保罗被神这样子重用的人，有三层天的启示，所有的恩赐他几乎都有，他知道神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没有让先知启示，没有像旧约的先知启示，却像保罗启示。这个人论意象论启示他都是最高的啊，论经历他被带到三层天的经历，他几乎什么都有。但是弟兄姊妹，保罗却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在我们看神被保罗被神用的那么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体会保罗对自己的认识？他对提摩太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动词是现在时，不是过去式。他不是告诉提摩太说，我过去没信主之前，我杀害基督徒，我逼迫教会，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不是用过去式，他用现在式，都是已经年老的保罗，都已经快要上断头台的保罗。他在面对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你说我们有几个人会在我们的年轻的一辈面前谦卑到这样子的地步，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摆面子，要面子，摆架子，对不对？要人家尊重我们，要人家听我们，要人家顺服我们。但是保罗却在他的福音的真儿子的面前，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时候，他讲到三层天的启示，那么高的启示，他说我怕别人看我过于我该看，把我看得太高了。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怕。保罗的第二个怕也是怕我自高，所以在我身上有一根刺。保罗都已经这么属灵了啊，但是他还是怕自己会骄傲。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是非常可怕， 为什么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旧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惨不忍睹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这么属灵，他之所以属灵，不是因为他没有罪，不是因为他什么都好，而是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要向后来的人显明他在我身上的恩慈，因为他知道神爱他，他知道他自己的败坏。弟兄姊妹，约伯是一个太好的人，但是神在他身上，神要祝福他，神要能够更深的使用他，神要能够借着这个器皿能够带给更多人的祝福的时候，神需要在这里帮助约伯做一件事情，就是认识我们里面最深的自己，要去认识我们里面最深的自己。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太宝贵的开启，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可以缺少的经历。而这一个认识的过程跟认识的结果其实都很痛苦的。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前两天姊妹也做见证，原来一直都以为自己很好的，等到被神一挖出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不敢相信，甚至也不愿意去承认那是我，因为太糟了，太糟了。那约伯这个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他的己要被显明出来的时候，神需要花很深的功夫。我想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假如说在地底下100公尺的地方有一个宝贝，或是有一个油井，那当我们在这里挖的时候，你必须挖到100公尺，你才能看到它。所以你不可能借着去挖100个1公尺，你说我也挖了100公尺了，你看不到的。所以你东受一点挫折，西被打击一点，被人家骂一下，偶尔跌倒一下，这些东西显不出我真正的自己，它不过东一点西一点就是了。要真正认识自己最深之处的我，神需要专一的集中在这个点上一直挖下去。而你挖到99公尺就停下来的话，还是没有看到最深的自己。为什么圣经上另外一个比喻讲到试炼的火要加7倍呢？因为一个最纯的黄金，它需要1道火、2道火、3道火，它每一道火，当它温度在加深的几百度的往上加的时候，它都会有新的杂质出来。那约伯因为这个人太好了，他真的是太好了，他试炼的火要加7倍，在我身上第一道火就出来一大堆杂质了，真的，我都就第一道一道火就够，甚至有时候火都还不要烧，都已经一大堆渣子在那个金子上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人的掺杂太多了，我们很容易就被弄出来，很容易就会看到自己的失败，看到自己的软弱。但是约伯这个人，他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这是他整个人生向着神的一个境界。所以要帮助约伯认识最深的地方，神需要从老远的地方去调派特殊的工具哈，这是我们说的哈，把这3个朋友带来。所以我说约伯记里面有最好的主角就是神跟约伯，在约伯记里面有难得难得的配角，就是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这3个人是绝配，他们配在一起。而且当他们在这里帮忙挖的时候，他们是轮番上阵，一个人挖累了到旁边去，这个比利法挖累了该比勒达，比勒达挖累了换索法，那每一个人挖都越挖越厉害。第一个回合完了以后发现没有用，他们去换那个 power tool, 更有力的这个工具，再来哒哒哒哒哒的往下挖哈。所以约伯被他们弄得遍体鳞伤，一层一层往下走。所以为什么需要有3个回合的辩论？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冗长的辩论？为什么要有那么残忍的对话？弟兄姊妹，让约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人。你如果去读29章到31章，他是在各方面都好，他可能在这一辈子里面，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经历的遭遇。那对约伯真的是很辛苦的遭遇， 你在这里看见约伯被他们误会，这是这一辈子约伯可能很少被人家误会。约伯在这里被他们定罪，定罪成为一个这么污秽的罪人，这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经验。他在这里被他们伤害，他这一辈子没有受过这样子的伤害。他在这里被他们责骂，可能从来没有人敢对约伯这样子责骂。你读到后面，连首领都要起来让他位置。当他讲话的时候，所有人安静，通通听他讲话。他是一个这么德高望重，这么尊贵的一个人。而这些经历都是他在那样子的处境里面，在他那么好，那么受人敬仰，受人敬畏，受人爱慕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他也从来没有受过这么深的羞辱，连他仆人的孩子，连那些小孩子都可以吐口水在他的身上，别人可以这样子的侮辱他，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经历。他在这里受到那种孤单、委屈、被人孤立，里面疲惫，肉身上的这种痛苦，他所有的这些遭遇都是他从前可能从来没有过的遭遇。这个百味杂陈，没有一个味道好受，而居然一起来，都一起上，一起淋到他的身上。所以他说全能者以我为他的箭靶，他讲这句话也不是乱讲的，因为每一个东西来都像一个箭一样刺中他，刺中他的内心，刺中他的深处，让他在主的面前苦不甘言。不管是误会也好，不管是人的辱骂也好，不管是别人的羞辱也好，不管是别人给他的定罪也好，不管是别人对他的弃绝也好，任何的遭遇通通让约伯在这里觉得无法招架。所以花了20多章的时间。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